弟兄姐妹平安，10月19号提摩太凯的箴言灵修标题 Harnessed Realism， 不屈不挠的实事求是，或者翻译成坚毅不屈不挠坚毅的写实现实引用的两节经文呢，两段，第一段是26章第10节，故愚昧人的与故过路人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然后呢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雇主雇用愚蠢或过路的人就像弓箭手乱箭伤人。那第二段经文在27章23、24节，和合本圣经，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羊群，因为自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你对牛羊的情况要十分清楚，要小心照顾那些牲畜，因为财富不能永在，冠冕不能存到万代。那提摩太凯牧师在今天的标题Hard Nosed Realism， 那种不屈不挠的写实现实实事求是，在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的牧师就说财富啊能够借着努力工作，这是我们前天讲的正直诚实，这是我们讲昨天讲，还有第三就是今天不屈不挠的实事求是，财富能够借着这样而来。那在工作上如果我们不实事求是就是我们不讲究事情应该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做这种形式就是你不实事求是的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呢，是在27章23到24节这里有所描绘。我们在那里呢就看见这个老板这个家主人拥有者呢，他跟自己收入来源的状况你的收入来源你应该很了解，但你跟这个事实状况呢脱节你羊群的景况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就你这个人呢你不了解，所以你根本就不了解你收入来源的那个状况，你脱节了。这样的老板，这样的物主，可能呢因为他代表太多哇，这个分散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或者呢因为他们在投资新的牧群新的羊群他想要做一个新投资之前呢，他没有做足够的研究。那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到说在27章24节继续警告我们，就讲到说你呢不要沾沾自喜你不要跟改变的事实呢没有保持接触，你不要相信你的财富呢就是会持续下去。26章第10节就是一个对我们雇人你要雇用什么人呢，他对你雇用人的操作呢的一个有趣的研究。哇，你雇一个过路的人就像是在雇一个愚昧人一样，这就像弓箭手乱箭伤人。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说，我们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雇用一个愚昧人呢，哇，那真的是很怎么讲呢，这个后果啊，如果我们真的是雇一个愚昧人，那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这个后果是灾难性的。也就是说就会像弓箭手随意伤人，因为破坏这是我们不可能事先预测的。但那个呢就正如你在雇用一个过路的人是毁灭性的，也就是说你雇用某个人，你没有合宜勤奋的去执行调查，你不了解这个人你就用他这样不行。那后来呢你用了这个人真的是不能可靠，或者是他带给你很多灾害，那真的会悔不当初所以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讲了说，在工作上如果你是雇工你是给人家打工的，那你会被人家来查。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雇主呢，他不会随便雇用你的。所以他说不要只是打电话给申请人的推荐人，比方你去找一份工作你一定有推荐人嘛，现在都要有那个推荐人那你是做老板的，你就不要只是打电话他申请表上写推荐人是谁，你就打那个谁，就去问那个谁。不要，你不要只是打电话给他的推荐人，你要打电话给他的推荐人的推荐人的推荐人。 来得到你所要雇用的关于这个人的一个精准的样貌，你有他足够的信息，那你才能够得到保证。要有这个保证呢，它是智慧的组合。这个智慧组合是多么让我们注目，就是神他丰盛的，他真的是丰盛的终极的来源。但是呢，是随着我们的目光坚毅的实事求是，神对我们有这个强烈呼召，是神会供应我们。那不是说神供应你呢，你就随便雇佣一个人了、那个什么裙带关系啊。你家的什么你的什么叔叔兄长侄子阿姨表哥表姐什么大叔齁、通通你都可以来给他安插工作，因为有一天这些人呢会带给你毁灭性的伤害，就像弓箭手随意伤人。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挑战我们问题，就是要我们反思你在哪里看见这一类，就是今天讲这种目光很坚毅实事求是这样子呢，真的你看到有谁在操作而且因为这样得到奖赏吗？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说，主你呼召我在所有的事上呢都要谨慎费心，要合宜的勤劳，然后呢你就向我保证，那结果都全在你至高无上主权之下，而且是根据你的计划来行事。所以呢，求你在我的思想啊，在我心里啊，强化这个意识，就是神你是终极的来源，祝福的终极来源。但是我这里呢，我也要操作啊、如果我是老板，我不能随便雇人啊，我雇谁是很重要的、我真的要打电话去得到对这个人的精准的信息啊。所以呢为了庄重隆重的那种生命的改变，还有呢为了这个你对我们奇妙的保证，这两点求你在我思想上跟心理上都强化我有这个意识，那没有这两者呢，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阿们。其实今天说穿了，如果以我们教会来讲呢，你要做事情，你要用的人呢，如果你托付给那个不忠信的人呢，托付给懒惰的人，托付给那个所谓的愚昧人，有第一层级、第二层级、第三层级，那你真的是很糟糕。有一种人呢，就是傻傻的没有经验，然后呢，人家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要雇佣这样的人，你告诉他说你要这么做这么做啊，结果呢他转身啊，当他在做的时候，别人跟他讲的是另外的信息，他完全就把你所讲的呢抛在脑后，他就听别人的，这是第一层级的愚昧人。那这样的人呢，其实在我们事工上呢真的有遇见过啊，真的受不了。你跟他这样讲，然后呢他别人有跟他讲什么，那他就完全不把你的讲的放在心里面了。那如果是你是老板，你叫他比方说你到东边去买一个什么东西过来，就他心想啊，你要买东西，那他走出去人家问他你要干嘛，他说老板要我跟他去东边买了一个东西，他说你何必去东边，你就下楼楼下左边西边有个小铺子就有在卖，好你就去买，买了你也很高兴回来，你以为时间很快，没有想到老板呢不高兴，为什么？因为西边那个人可能就是他的产品不好，也可能他不老实不诚实，对吧？但是呢你就是第一层级的人，愚昧人。或者你是第二层级的愚昧人，就是呢说大话，很固执，很自以为是。所以呢老板呢交代你一个工作就像我们呢，我们在训练同工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一二三，然后他就偏偏要一二三四或者一三五。哦，真的是活活给他气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不照你一二三做，他那个后果就达不到你要的。那真的曾经呢我的那些小跟班就是这样我最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么骄傲？那他自己就说我为什么要照你的去做。后来呢玛格丽特师母就问他，那你照你自己的方法做，做完的结果怎么样？他说做完的结果我必须承认还是李老师讲的对，他的那个样式比较好。哎，你既然知道我的比较好比较对，你为什么不听我讲的话？你为什么要自以为是？为什么要自己眼睛里面就只有自己那种非常顽固说大话，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会做得很好？你要知道啊，在事工上别人我就不敢讲了，在事工上我们都已经服侍30多年，然后我也不是只有在一个教会， 也不是只在单单的所谓的某一个地区南方或某一个地区北方，我是也不是只在一个国家，我在美国，在美国人的教会待过，在黑人的教会待过，在灵恩派的教会待过，在讲真理的教会待过，在最保守纯正的教会待过，在巡礼会、路德会、卫理公会、信义中，还有浸信会、长老会都待过，你知道吗？然后呢，我们不是只在这个国家，我们还各个国家都去过，我们不是只跟一种人，我们跟所有不同的人，所以呢，综合起来，这样的一个服事经验一定有我们的道理，一定有。那当我们把一件事情弄出来的时候，交代你去做的时候呢，如果你有疑虑，你最好在我们发布之前，我说一二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问题，你觉得很好，就是一二三好，那你就照做。你不要跟我讲好，然后转身你就认为哎，一二三不好，一二四比较好。那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二四，你应该先来告诉我，然后我就就你的一二四那个四那一点，我们来讨论你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然后我会从我的角度再来反驳你说那个想法好在哪里，坏在哪里，然后这个好跟坏比较起来，因为你一定要衡量，你真的要权衡得失嘛，以最大的益处对众人有最大的帮助，能够达到最荣耀神，对不对？你一定要以这个来考量嘛，你不能只是你自己觉得好就好嘛。结果呢，你就要觉得你自己很好，哎呀，搞得我都觉得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可能后来我就问百合师母说，是不是我脾气太不好了？是不是我太没有耐心了？他说不是，他说这些人呢，80年代后生呢，个个眼睛都长在鼻子上，个个都很骄傲。他们都很自以为是，然后问题就是他们都没有经验，然后在如此这般，因为局势、天气等等，所以呢，他们没有很正规的受训练，没有很，你知道在，比方说在美国教会，不是说什么你想要站台领会你就可以领会，领事你就可以领事，但在如此这般那地，你只要好像觉得声音还不错，你有时间你愿意你就可以来，然后呢带茶巾，你只要有时间你就可以来，你就可以带，不是不是，真的不是。那但问题就是就像XM 一个弟兄讲的，他是信不知道信二代信三代，他说啊，在我们这里啊，你只要愿意啊，那你要服侍，你只要愿意服侍，那因为需求量太大了，那你总是这么小小年纪轻轻的十来岁就可以当一个小的领导，当一个小教会的负责人，这真的是很可怕，这真的是很可怕。然后呢，就是自己本教会呢给你有什么什么班，什么圣学班、圣道班什么提摩太班什么班一个一年训练，哇，你就可以好像站讲台了，就可以很了不起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讲，但我知道环境哈真的是这样，但也正因为环境是这样，所以你要实事求是嘛，对不对？那大家都觉得说这么年轻人就只要有心，小小提摩太就可以做大事。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另类的骄傲。结果呢，这么年纪轻轻就出来，真的，我觉得哈，很多这么年纪轻轻就出来没有很好的根基，这样的人就像我们让一个小孩做国王一样。让一个小孩做市长一样，他会被捧坏，而且他会搞砸的，真的会。那我们应该是先栽培他们了。那你说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里什么庄稼熟了，没有工人了？你放心啦，神自己会做了，神会兴起合宜的工人了。我跟你讲，合宜的工人比不合宜的血气属血气的人还要好。所以如果没有呢，你放心，神自己会工作。你们在早期的时候，你们那里那地没有这么开放的时候，那不是信耶稣的人很多吗？圣灵工作啊，你也许人家他们了解都不深啊，但是他就是信啊，信的不清不楚没有关系啊，因为神的时间到了，他只要认定耶稣就好了嘛。现在我发现那天我就跟学生讲，年轻人哦， 我发现现在呢，可能因为开放了很多西方的那些知识理论啊，改革中知识啊，什么教育啊，通通进来，网络也很发达，你翻墙你也看了很多啊，你就觉得你懂得很多。可是我发现，你们的信仰没有比你们的前辈早期那些人呢，可能懂得讲的没有你多，但他就是知道耶稣，而且他不单是知道耶稣真的就是他的主人，耶稣真的就是他的拯救者、救赎主。真的就是他跟耶稣真的很亲密，他那跪在暗室祷告，跟耶稣甜甜蜜蜜的时间超过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花了很多时间在外面跟我们所服侍的人，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预备讲道，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做那个，但我们花很少的时间跟耶稣在一起。哎，所以啊，你呀，如果要选同工，就像一个老板呢，要选那个很固执的人，那这是第二层愚昧，那真的是糟糕。第三层次愚昧人呢？那简直是生于愚昧国，长于愚昧国，死于愚昧国，至死效忠愚昧。我们讲过，第一层级人呢是不懂，傻傻的、笨笨的，人家一说就跟着人家跑啊，所以呢，人家设了一个陷阱，他很容易掉进去。哦，我们带这样的，我们就是要多教他。如果他谦卑，他真的就是认准真理，跟着真理，那他假以时日是会被栽培起来的。那第二种愚昧人呢，是像第一种愚昧人呢，教了呢，他还不谦卑，他学不会，他还不愿意虚心受教。人家摆了这个陷阱呢，他说："哎，这没有什么。"他大摇大摆走过去，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不像别人，他肯定不会跌倒，他肯定不会错，他肯定不会重伤，不会受伤。结果呢，他就是跌倒，他就是会做错，然后呢，后果真的是很凄惨。那你要带这样的人哦，要训练这样的人，那真的是很 miserable，真的很糟糕，因为他会搞砸，不但他搞砸，他会拖累我们大家。那第三种愚昧人呢，圣经上里面讲的那个名字，希伯来文，那就是有一个旧约的人物亚比盖的丈夫，就是拿巴。拿巴希伯来文拿巴这个字啊，就是生于愚昧国，长于愚昧国，死于愚昧国，至死效忠愚昧。想说，是有耶和华，但耶和华是谁呢？我为什么要听他呢？他高利扫罗，然后扫罗完了，他高利大卫，可是呢，现在还是扫罗王纣王，我为什么要听耶和华的？我为什么要效忠你大卫？意思就是说，这里呢有一个陷阱啊，他不像第二层级的愚昧人，第二层级愚昧人是说，这个我如果掉下去，不会吧，不会吧，我没那么糟，我很厉害的，我很棒的，我肯定不会被绊倒。第三层级的愚昧人呢，他看到那个他人家设的陷阱，他会掉下去，然后后果也会很凄惨，然后他都知道，但是他说什么？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I don't care，我不在乎。哇，那这种人真的是，如果在教会里面要用这样的人，真的很可怕。他坚持他自己坚持的，然后呢，他一点都不知道他所坚持的带来的后果会很惨。那我们就说这样不行啊，你这样做，后果不好。那因为后果还没出现，你警告他，他听不进去了。他说："那又怎么样？你怕什么？我们有上帝。哎，什么叫你怕什么？我们有上帝。今天讲的这个 hard nosed realism，就是除了有上帝给我们丰富的祝福之外，我们这里也要有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包括你作为一个owner，你作为一个拥有者，你作为一个老板，你作为一个物主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你要留心料理你的羊群，因为那些不能保持拥有的，是神一定会给我们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呢，是随着我们在他面前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呢，你要雇佣一个人，你该调查清楚，你就应该调查清楚。那你不是只听当事人讲，当事人嘴巴会讲得很漂亮的，但事后不行的。我们这里就出现过啊，曾经呢，我一个好朋友，我以前在宾州那里某一个教会啊，那有一天呢，我去那里嘛，因为宣教士嘛，所以回来呢，返国述职，就顺便去他们邀请我去讲道，报告一下我的服事状况，我就跟他们讲，然后完了之后呢，那里啊，那个我的好朋友啊。就跟我说啊，哎，我们这里雇佣了一个 H 传道，是你们威敏刚毕业的，你跟他聊一聊，他是你们那个MA 毕业的。那我就心想，奇怪了，通常要走传道的路线都不是只有 MA，通常都是 MD 道学硕士， 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硕士或宗教教育硕士等等，不是只有2年了，通常都是3到4年毕业，怎么会只有两年呢？那他跟我介绍完之后，他就去忙了嘛，因为已经讲到完了，中午大概就是圣徒相通那10分20分，然后就会厨房就弄好饭菜，就有艾叶嘛。那我就跟他聊一下，那我说，哎，你是威敏 MA 毕业的，他说对，我说我很好奇哦，那个你怎么没有想到要读 MD？然后他就说，MD 时间太久，我2年就够了。我说，那因为你说时间太久嘛，那肯定我就在想，你有其他理由吗？可能是经济上啊、身份上啊有压力嘛。那我说，哦，那你慕会以后如果有时间，你会再回去进修吗？他说，不会。我说为什么？他说 MD 跟 MA 的差别，那个系统神学那个。我每一年看200本书，系统神学书我都看过了，所以我不用回去。我说哦，这样子哦，理解理解。然后我们就讲几句话就走了。我跟你讲过，我这个人是这样啊，你给我5分钟时间，让我跟你聊一聊，聊得比较深入的话题或比较关键性的问题，我大概就可以知道你的将来，你比较可能在哪里跌倒。真的真的。我每次这样讲的时候呢，都会引起人家误会。我们这里呢，New Jersey 有一个有名的那个什么 L 弟兄啊，有一次呢，那个 K 弟兄跟他们是同一系列的，那就请我去办培训嘛，然后就去邀请 L 弟兄教会人来。L 弟兄竟然说是礼堂音乐，我不去。然后 K 弟兄就问他为什么，L 弟兄就说他很骄傲，他竟然说他能够未卜先知，他能够知道你的未来。那个 K 弟兄就问他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好，我们有一个会友以前在波士顿听过那李老师在那里讲课的时候在那里讲到，有一天就讲了什么他能够知道你的未来，哇，这个人呢，这个太骄傲了，他竟然能够知道你会怎么样？哎呀，你应该把那个前因后果听清楚啊！前因后果就像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那个 H 传道，我就跟他聊了这件事。其实我现在讲了，你们大家就听，你们听，你们也应该会知道。那更何况学过圣符的。后来我就去跟这个教会这个我的好朋友姐妹讲，我说你请了这个 H 传道，我说你们将来教会一定会有戏唱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他挺骄傲的。然后是什么挺骄傲？他很会讲道，哎，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听他讲。我说问题就在这里，哎，你不要这样说他，你知道吗？他来我们教会应征做传道，他说他不要拿工资，哎，我说哇，那更骄傲，你们教会将来真的会出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如果你今天是在如此这般那地呢，凭信心生活，那没话讲。但是在美国没有这样子的，美国，做一个传道人就是教会雇你，一定会讲好工资，讲好福利，为什么？因为它是一种保障，一种双方，就是说教会请了你，你要为在教会对教会负责，因此教会给你有所谓的 job description 工作描述，那你就要根据教会告诉你的去做，你不能偷懒等等等等你不能做教会，比方说你应该关怀，你应该探访，你应该做培训，训练门徒，你应该讲道什么的。你不能说我不要，我今天不要，我要跑到我外教会去讲，你不能的。然后我就跟这个姐妹，后来我就讲，我说你们真的会有戏唱。然后这个姐妹呢，没有听进我的话，就不到一年，真的不到一年。有一天呢，我就收到一封信，问我谭英在哪里，来吧来吧，到我们教会做团体辅导，我们需要辅导。我说我还有一个礼拜回去，我正在如此这般这地。他说那我先跟你约。那等我回来到那，我就问他怎么一回事，才发现，哇，这个传道人真的很骄傲，然后跟那个主任牧师两个人对着干，然后甚至呢掳走教会一派的人，怂恿他们，然后把教会的那个网页的权柄拿到之后就改了密码，结果呢教会的人就登录不了那个教会的网站，然后他们就在上面刊登消息，然后礼拜六呢要印周报。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停这个人的职分，然后不准他讲道，但是照常要给他工资。然后呢，这个呢就把那个礼拜六那天把这个信息整个抽掉。就礼拜天， 啊，完了之后，因为这个姐妹的草稿是要印嘛，要那个教会有周报的嘛，还没印。然后第二天周报印出来之后呢，竟然没有这个消息。那姐妹就觉得很奇怪，就问她，因为当天教会都没有人，礼拜六教会没人的，然后就问，因为只有这个 H 传道来，就问她说，你昨天有没有进影印室？你有没有改那个？她说没有，其实就是她改了，就是她改了。然后呢，还有其他很多事情。哦，教会禁止他做的，不要他讲道，简直是要他的命，啊、哦，等等等等，教会给他的管训他都不听。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你还说他挺好的，你看啊、哦，你都把一辆车给他，你都没有给我，咱们俩这么要好，你都不给我一辆车，你都给他车，那可见你对他信任哈、哦，信任尊敬到极点哦。可是我当初说他很骄傲，我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那将来你们教会会出问题，你为什么不信？她就一副很冤枉，说有啦，我有跟我老公说啦。我老公说，不会吧？谭云只跟人家讲过5分钟，谭云又不是很认识人家，他凭什么说这样子？那就凭神给我的恩赐吧，凭我有这种世人的这种恩赐才干吧，因为这也不是我自己要的。你想想看啊、哦，你要牧会，你就是要爱羊群，而不是因为你爱讲道，不是因为借着讲道你得到一个存在感、自我陶醉、自我满足，不是的。然后你讲神的话，我们永远是不够的。连我自己，我每天我都要学，我要看很多书的。是你每一年看200本书，你就觉得你不需要学道学硕士吗？道学硕士是一个系统的教导你神学教义的。当然你自己可以看很多书，但是自己看很多书，你就真的能够成为大师吗？就像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摸透了电脑，我就电脑大师。这跟系统性的经过教导还是不一样。而且你经过教导，老师们会给你开很多这方面的参考书，告诉你各家各派，那你要看什么。然后从这里面，你再从后面再找那个 bibliography 书目，然后你再去看书。做学问就是这样子的。不好意思，我跟你们谈做学问，人家说，既然以前啊，我在一个福音机构工作啊，我们在玩一种就是同工之间彼此的认识哈，要我们写3点关于比方说你就选一些人，然后你就写3点关于这个人。结果他们竟然写我是一个 scholar，是一个学者，我感到很惊讶。可能因为我比较逻辑，可能因为我觉得都要引经据典啊。但总之呢，你才2年，然后你说你不用回去学，你不用回去进修，你说你每一年都看200本书。就真的是很傲，然后最后呢，跟教会真的闹得很不欢而散。那当然就从这个教会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又到另外一个教会。我跟你讲，骄傲的人啊、哦，不管到哪去，永远都是 troublemaker，会惹麻烦的。你明明知道这个后果，你干嘛还要这样子？所以呢，当我们在讲，因为我是传道人，所以我们讲比较是教会的同工。以我自己的案例来讲，但是以你在职场上工作，如果你是自己做老板，你要雇佣工人的话，特别是 W 城市的很讲人情啊，什么这个哥那个姐，这个嫂那个伯，他们的孩子没工作，就说啊，只要能够在你店里干活啊，你给他一份工吧，工资少一点，我们都不介意。结果你就想，好吧，好吧，你面子上，结果这个人就给你惹麻烦，他要不然好吃懒做啊，就带动了其他的员工也好吃懒做，偷懒，要不然就是他做事有自己想法，然后其他人被他鼓动啊，反正就是给你惹了一身的麻烦，还好至少还没让你身败名裂，没把你账给搞砸，要不然呢，你真的是真的是很灾难性。那你雇愚昧人。他说："你对他的愚昧了解，然后你竟然还要用他，这就像你雇一个过路的人啊！这现在外面有个过路人，你不了解，然后他跑来这里啊，你不认识他。他说："哦，我是从B 城市来的，来到你们这里 A 城市啊，能不能赏一口饭吃啊？"你想，好吧，好吧。结果呢，刚开始3个月可能没问题，可能呢第4个月就出问题。那出问题呢？其实3个月的时候还有迹可循，但是你总没有注意到，你没有注意到，你不留意，你不留心你的羊群，你不留意嘛，就后来给你惹麻烦。那这个呢，甚至当然今天是在讲工作啦，但是呢，你就可以把这个一推啊，再往下推，就像单身的姐妹跟弟兄一样，你其实，在婚前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看到你所要交往的对象有迹可循， 但是呢你就急着想要结婚，你就急着觉得要有一个名分，免得人家说你是剩男剩女，没有剩男啊，就剩女吧，免得这个爸妈逼迫你会受不了，免得人家说你老处女啊，你有问题啊，嫁不出去啊什么的。所以呢你就像救命稻草，就随便抓一个人就跳进去，说反正我结婚了以后不行再离婚嘛，那至少我结过，人家不会说我有问题。结果你进去了你才发现啊，他的问题真多。你结完婚以后你嫌他不跟你沟通，你结完婚以后你嫌他呢不跟你讲话，你结完婚之后你嫌他呢怎么这么会碎碎念碎碎念怎么这么喜欢说我我跟你讲这是，我跟你讲你跟他相处不是只有五分钟也不是只有五小时五个小时我想也就够了，吃一顿饭聊天你应该也可以看出这个人品啊。吃饭的时候他吃饭一直那种发出声音来，结完婚以后你抱怨他发声音你受不了那结婚前你为什么不谈呢，对不对？所以啊又想去改变对方，觉得结完婚以后对方一定会因为我而改变，门儿都没有。我告诉你，结婚前呢他说要改变，说啊我结婚以前我抽烟，结完婚以后呢我写保证书我一定不抽，结果照抽不误。你看那个金坤有没有，金坤的那个几年前啊，非常久远之前了，我们在讲那个圣经辅导教婚姻辅导课程的时候，当时就指定大家看金婚这一部片，然后你去看，其实在交往之前就可以看出他们中间是有问题的。结果呢，结果他们结完婚又吵吵闹闹的这些，那这个我们就不谈了。这个就是告诉你说，你真的要写实，你真的要实事求是，你真的要很现实要知道当事人的状况。如果你想跟他结婚，你要知道他，你要留心看他的状况。如果你要雇佣他，你要留心，你要看他的状况，然后再来决定。OK， 他是个愚昧人，这个代价你要接受，你才雇佣他，你才嫁他。你不接受，不要碍于人情，不要说这个那个那个的。你要知道，当这些人他们就是愚昧人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愚昧程度的第一级第二级或第三级啊。但是呢我们在进展成圣世界一直都在改变当中，那人也一直在改变当中，但是他原先那个比较好的那个根基那个本性在那里。那我们原来本性是信耶是老亚当之后真的很差，不管普遍恩典有多好，我们原来在罪性当中的，等我们信耶稣之后是不是真的重生，重生之后有没有努力追求那个根基有没有在那里因为属灵的习惯它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养成的。如果你今天不养成好的一个属灵习惯，你明天就没有好的后天。为什么？因为你明天就变成是今天，然后你今天你还不去根据昨天好的习惯今天更加的来养成好习惯，那你的今天呢是因为你昨天的习惯不好，然后你今天呢习惯又不好，结果呢昨天加今天的习惯不好，你的明天就更不好。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你这里不要说啊有神帮助我啦，这个后果不会遭到哪里去啊，神一定会祝福我对啊对啊，神会祝福我们，但是这个祝福是随着我们这里神呼召我们要接受日光之下的事实，然后随着这个日光之下的事实，我们要很坚定的真的要不屈不挠，实事求是，该按照圣经怎么来处理怎么做的我们就要那样做。你一旦让步一点点，你今天让步一小步，你明天你就收后果。我跟你讲，我们今天所有的空气污染，我们今天所有你看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等等等等，你都摇头，它不是一夜之间来的，它真的不是一夜之间来的，而你我都在这上面是有份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机会可以回转，就是神。我们今天因为重生得救，神呼召我们要谨慎，要费心，我们要很合宜的勤劳。如果我们正在工作上正直诚实，然后尽我们当尽的本分，那后果都在神至高无上主权跟神的计划之下。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心里面真的要了解，我们这一部分有我们当尽的责任，然后神那边神那边他有给我们很奇妙保证，但我们这里要很 庄严很隆重的很严肃的，每一天都要被神的灵来改变。那没有我们自己被神改变，没有神对我们奇妙保证，我们的明天真的好不到哪里去。当我们也不能好好活在今天，你今天怎么好好活，你所做的就是你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是的，天父请帮助我们，真的不要做愚昧人，也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同工，或者是我们要雇人，或者是我们真的将来要有人要结婚要找配偶，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呢很脚踏实地的，不屈不挠的，实事求是的，真的不要被虚宏的表象所欺哄，以至于呢随便雇一个人随便找一个配偶，哎，结果呢随便找一个同工，以为这样就把事情做好，就像以前呢、跟我同工呢，我就想起来以前我在做研究所所长，哎呀，那个前所长交下来的那个秘书，他什么都不做，他工作永远是拖到最后一分钟，然后你今天交给他工作，如果你跟他讲说是这个礼拜五你交给我，礼拜一交给他，他礼拜一绝对不会给你打，今天要他打一页，明天打一页，到礼拜五五页打完了，就到礼拜五呢，你第五页交给他的时候，他在那边哇哇叫，你又不能交给他其他工作，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现在要打这五页，我说那你礼拜一在做什么？他说你没有讲啊，你没有讲礼拜一就要啊，我问你什么时候要，你说最晚礼拜五，最晚礼拜五，那所以呢他就先去玩了，就先到各处室去聊天了。哎，想起来有时候真的主啊，请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合宜的勤劳，合宜的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啊，那我们就不会是愚昧人。这样子呢，当我们被主你差去，人家选择我们作为配偶，选择我们跟他们同工，选择我们让我们做他们的雇工的时候，我们可以是一个经得起考验，可以信任的雇工，或者可以信任的同工，或者可以被信任的配偶。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沾沾自喜啊，觉得说哎，神对我祝福，所以呢我就可以对你的恩典啊的媒介掉以轻心，我就可以不努力去经营，去看重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成长的呼召，在做每一件事情你给我们的指引，那种 guideline， 那种指导的原则。求你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忠心，也对你的话语战战兢兢，真的是放在我们生活中去把它操练出来，以至于呢我们会是别人的好同工，别人的好配偶，别人的好雇员，别人的好帮手。求主做工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做什么都从心里面给你做。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